亲爱的朋友们，主日平安。感谢主，今天是2023年的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个主日。我们感谢主，在过去的日子当中，他的恩典，他的保守带我们走过。那我们想，我也想今年也是我们华人福音堂成立的60周年。所以当我们回头再看这一切的时候，真的都是充满了神的恩典和祝福。那么我想呢，明天我们就进入到了新的一年2024年。那我想同时呢，我们也是进入了一个新的挑战。所以盼望弟兄姐妹们，我们都能够靠着神的话语，我们做好这个准备。那么也感谢主，昨天我们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全家参加了芝加哥的华人福音大会，昨天晚上我们回来。那么感谢主，在这次大会当中，我们也有一些我自己来讲，一方面我真的圣灵的光照我自己，看见我自己的不足，我自己的一些的亏欠。那么另外呢，这次大会报告呢，这次有2000人左右才参加。然后其实年轻的孩子，就是初中生、高中生和以下的，大概有700人，也就是大概占了30%多都是这样的年轻人。看见他们，我真的感谢神啊！所以呢，也求神来帮助、来兴旺我们华人的教会。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呢，就是路加福音的12章，刚才我们读过的13到21节。我相信弟兄姐妹都不陌生这段的经文。那这段经文呢，是主耶稣针对贪心贪财的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教导那首先呢，我也想挑战一下弟兄姐妹们。那么根据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的经文，如果我说让你现在为贪心下一个定义，你如何来定义？我想这个我们都很熟悉，但是我们怎么来更深的来认识，可能弟兄姐妹你心里面的定义都不一样。那我想这个我们心目中的这个定义，这个答案与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是否是一致的呢？是不是我们只要不去贪别人的东西就可以了？所以盼望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再一次的思想，也求圣灵来引导我们，能够更多的进入到真理当中，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的是神的教导和神的心意。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今天是2023年的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个主日。感谢主，我们还是愿意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我们一起的来学习主你的话语。主啊，就求主你真的是盼望通过今天的这段经文，主啊，我们不仅更多的明白主你自己的旨意，也是盼望透过你的教导、你的话语，也更加的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内心。主啊，以至于让我们可以更好的来跟随你，被主来使用。主啊，也求神你来真的是来洁净你软弱的仆人。主啊，用你的宝血厚厚的来遮盖。主啊，也求主你来坚固来体谅他身体的软弱。感谢赞美你，就求主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愿听的讲的，主啊，都同蒙你的造就。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那刚才我们读过了这段的经文其实呢，这段经文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首先，圣经在谈到这个无知的财主的这个比喻的时候呢，只有出现在路加福音。 那么在其他的所谓对观福音当中呢，都没有提到。那么其次，在内容上，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啊，你可能会认为主耶稣在这里在谈论着一些关于金钱和财富啊，或者是贪心的这样的一个教导。但是当我们真的仔细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耶稣是在这里借着有关金钱财富的教导，其实的目的是直指人心，神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内心。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是非常的容易被我们自己啊隐藏起来的，你会发现有的时候真的我们自己都不那么认为的。那当我自己在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也是这样，但是感谢神，借着圣灵的工作呢，让我们更加的来深的来思考，更加的来认识我们自己的内心。那也盼望通过这段经文呢，我们能够愿神的话能够进入到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的心中，让我们真的知道神的心意。那么同时呢，也真是借着神的话让我们看清楚我们自己的内心深处。那在进入到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上下文。你会发现在第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这里提到说有几万人成千上万的人聚集来干什么呢？来听耶稣的讲道。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这人多到什么一个地步呢？就是甚至彼此践踏。那大家可能读起来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感受，但当你想象这样一个场景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规模的，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那当时我就在想，那我们当今社会如果现在有成千上万的聚集，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我自己想到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明星的演唱会，你会发现有成千上万的人去参加。另外的一个场景，我就想到重要的体育比赛的赛事，成千上万的人去聚集。但是在我们现代的这个时代，比起教会的布道会、培灵会、门徒训练，可以说是寥寥无几。那这就是当代人大部分人所追求的。那真的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求神来兴起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来兴旺福音，令人归主。我们自己不仅我们自己的生命得到造就、得到成长，我们也去影响这个时代。那么讲完这样一个场景之后，我们发现开始看见耶稣就开始他的教导。但是你会发现耶稣没有马上对所有这些众人说话，他首先在十二章一开始你会发现他首先向谁呢？对门徒说话，对真正跟随他的门徒们来教导、来说话。那么然后在这个接下来的教导的过程当中呢，那么突然就有这样的一个十三节到二十一节的一个事情发生了。这里说到在讲道的过程当中，突然有一个人来打断了耶稣的讲道。那么并且呢，他提出了一个请求那么就是第十三节看见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那我们知道这个人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需要什么？需要帮助是不是需要帮助他希望呢主耶稣能够督促他的兄长来分开家业。那也请大家来注意，那在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呢，翻译为兄长，也就是哥哥的意思，对不对？ 但是其实在原文我们去看的时候呢，它翻译成兄弟，也就是说这个人有可能是哥哥，也有可能是弟弟。那么这里面和合本翻译为兄长，我想它原因呢，因为我们在犹太，我们知道在犹太的文化当中啊，长子也就是哥哥，在分家业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在旧约的律法它是要分几份呢？它要分双份的。那其余的弟弟们呢，各有一份，这是在生命记21章那里呢告诉我们的。那么既然这个人他让耶稣来替他分家产，那很可能呢他就是弟弟而不是哥哥啊，因为哥哥可能已经得有两份的家业了，对不对呀？那他有可能不会来去向耶稣有这样的请求。但是呢不管是哥哥也好弟弟也好他来到耶稣的面前来有这样的请求。那他为什么要来到耶稣的面前呢？那我们也知道就是在旧约当中为这个分家业呢，同时在摩西的那个时代呢也是一个课题也是一个律法的要求因为犹太民他们当中有这样的一个需求。那我们从民数记的27章36章你都可以找到这样的情况。那么后来延续的时候呢，那么这种替人来分家业呢也渐渐的成为犹太拉比的责任。因为这些人呢他们全是摩西的律法，他们知道怎样来处理，公平的来处理这些事情。所以从这些方面我们来看的时候呢这个人他不管是哥哥和弟弟也好，他来找耶稣合不合理啊？是合理的，不是无理的请求，是合理的。那么他来找耶稣的另外一个目的，他一定，这个人他一定听说过耶稣，并且他认为耶稣是一个公正的拉比，所以呢他来找耶稣让他来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在思想的时候，如果这个人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公正公平的态度来到耶稣的面前，而且他只想得到他自己本该得的家产，他有没有说主耶稣你把我哥哥或我弟弟那份也给我？有没有？没有。他没有让耶稣说要求耶稣你多分我一点家产，没有。所以在我们人来看，难道这不是一个合理的请求吗？但是当我们接下来看耶稣回答的时候，那么第14节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那么原文的翻译是你这个人就是谁，原文的这句话的翻译就是，你这个人谁指派我在你们两个人之间做法官或分配者呢？这是原文上的这样的一个翻译那么其实你会发现，当你在读耶稣这个回复这个人的请求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耶稣的口气是非常的严厉的，其实甚至还是带着少许的愤怒在里面的。更有意思的是，耶稣不仅用这样严厉的语气来回答这个人，而且他的回答是答非所问，而且呢还反问了这个人一个问题。那么从耶稣的反问中呢，我们也看到意思就是说耶稣其实否定了自己要做一个法官为他们来分配。那弟兄姐妹，你在读的时候，在思想的时候，那问题又来了，耶稣不是爱世人吗？耶稣不是医病赶鬼吗？ 耶稣不是来帮助我们的吗？怎么变了？连这点小事儿都不能解决吗？那我想，当我们学习完整段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其实耶稣的目的，要借着这个人的请求，不仅让这个人自己本人，而且还是让众人，来到耶稣面前的众人，都要看清楚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的心。所以我今天信息的主题是主知人心，主知道人的心。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真的都不清楚，以为知道，以为清楚，但是跟神的旨意来看，我们不清楚。那么当耶稣回复完这个人的请求的时候，15节啊，接下来耶稣转过头来，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那么请注意，我们看见主耶稣这个时候不只对想要分家产那个人来说你要小心，那么经文特别强调，他乃是对着现场所有围观的众人，当然也包括这个啊，来到耶稣面前有这样请求的人，说什么呢？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那么我当时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你是那个人来到耶稣帮你分家产的那个人，如果你听到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心里会怎么想？那我就在思想，如果我是那个人的话，我心里一定在想，我是凭着一颗公平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认为你是一个公正的拉比，你一定会按照公平，按照很好的这个原则来为我来分配，怎么能说我贪心呢？那么再试想一下，如果你是众人当中的一位，你不是那个人，但是呢，你是站在众人当中的一位，你又会怎么想？那我自己我也在想，有我什么事儿啊？我又没聊这个话题，我又没来到你的面前说要分家产，我也没有金钱上的问题，我为什么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那我就想到一句话，就是人在路边站，道从天上来。但是主耶稣就是对着所有的人来说的这句话。所以当我们在思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耶稣就在此时此刻就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洞察人心的一个判断。这个判断是什么？就是在场的众人当中所有人都是贪心的人。你或许暂时你没有分家产的问题，但可能呢，你用着一些看似合理的理由和借口，也正在为自己争取看似是非常正当的权利，就像来到耶稣面前分家产的这个人。但是此时要怎么样？要警醒起来，心里要警觉起来，因为或许就在此时，这个贪心就隐藏在你意识不到的这个角落里面，他在干什么？在发酵。那举例来说，我们知道在加拿大，我们大部分商家都有一个政策，就是30天之内你可以免费的退货。那感谢主，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方便这个顾客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那记得我在疫情之前啊，我们家要去啊出去啊露营，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啊气垫床。但是呢，我心里就在想，其实我们出去露营啊，一年也就一次，对不对？那你说买一个新的不太值得，怎么办呢？那我心里的小聪明啊就来了，我心里就说，哎，不如去沃尔玛买一个用几天，然后再回去退掉，这样我每年怎么样啊，我都能用新的，是不是啊？可是当我去的时候啊，去到那家沃尔玛的时候呢，我就跟工作人员说，我需要一个这个双人的气垫床。感谢主，他跟我说卖没了，你要不去别家的沃尔玛去看看啊。那当我出来的时候，我心里就很不平安，因为你说这样做是在利用商家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来满足我自己的需要。但你从表面上来看，你觉得这个怎么样呢？这样做很合理，对不对呀？哎，我用了，我不合适，我就退掉啊。从这个方面上来讲呢，是合理的。但是从我们的良心的角度，从我们内心的角度，这是说不过去的。那么我们该用哪一个原则来衡量？那么其实我们看见这个例子的考验不是制度原则，而是我们的人心，我自己的内心。因为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贪心就在发酵。那经文中我们看见，这就是主耶稣他能够洞察人心，因为每一个人与生俱来就有贪心。但有的时候他的问题是，几乎所有人都不容易察觉到自己的贪心。那我们大部分我们认为所谓的贪心，不就是不应该去妄想或者是拿别人的东西吗？那么反过来讲，就是属于我自己的我一定要得到，因为这是我该得的，这怎么能是贪心呢？这不是。那我们再回过头，在经文当中我们来看，我们再试想一下，那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要耶稣按照公平公正的给他分开家业，他内心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目的来的呢？除了我们前面说到他认为耶稣会是公平的为他来分，那我就在想，其实他带着另外的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说，别分少了，别分少了，我的那份儿一分钱都不能给我分少了。虽然他想要的是他自己的那份儿，但是呢，他还得来找一个信得过的、公平公正的拉比来给他分配。该我得的一分都不能少。但是感谢主，耶稣指出，这就是人潜在的贪心。如果不是的话，那个人何必来到耶稣的面前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意识到了吗？贪心总是隐藏起来的，让你跟我察觉不到，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压根儿就不是你我的问题。我们知道在十诫当中最后一诫是什么？最后一诫说，出埃及20:17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奴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那么贪恋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渴望， 渴望这些，让人警惕自己啊，这个世界就让我们警惕我们自己不足的心和不正确的欲望。那么无论是我们内心的这种的欲望或者动机，或者是说我们将此贪恋付诸于行动的，都在禁止之列。那说到这里的话，大家还记得十诫吗？第一诫就是除神以外不可有别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守安息日，当孝顺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 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所以我们看见第一诫和这个第十诫，我们看也是相对应的，都是在针对人内心的欲望。那么如果我们人贪心，便会犯下十诫当中其他的诫命，不是吗？举个例子，如果我们人贪心，我们有了神也不满足，自己还会有别的偶像。所以在新约当中也告诉我们，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那么贪心叫人不守安息日，我就想到以色列人在安息日前虽然神他们已经赐给他们有双份的玛拿做食物，但他们仍去还去食那些玛拿，不知足。所以让我们看见贪心有多么的可怕。所以贪心本身就是罪。至于我们贪什么不重要，这都不重要。那我就想到了在罗马书的第七章，我们熟悉那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在讲述他自己与罪征战的时候，他在这个第七节第八节他自己说道，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们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说我保罗就说，我自己早已经有这个贪心在我的里面，但我并不觉得也不认识我自己有贪心。律法说不可起贪心，但我却一再的贪心，于是我才知我有贪心。所以说律法是叫人知罪的。那么人的贪心并非因律法才有的，乃是因着律法才显露出来。透过神的话，我们的心里面才能够显露出来。那么同时我们看见罪就是利用各样的机会在我们的里面来发动贪心，那导致的结果就会引诱杀死我们。那么也借着诫命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各样的贪心。可见呢，不可贪心这一诫命，我们会发现它的涵盖性具有一个大的超乎我们的想象的。所以主说免去一切的贪心， all kinds of， 也原文也就是说每一个贪心。那我也想到在对观福音当中都记载了另外的一个事件，就是耶稣与法利赛人和文士，就是关于洁净和这个污秽的对话的时候呢，记不记得当时主耶稣用孝敬当孝敬父母这个诫命呢为例，来指出他们为了居守人的遗传却离弃了神的诫命。在那里呢也提到了戈尔板。其实我们发现，我们知道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其实都是以自己的贪心 为目的的。那么当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作为基督徒，我们经常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感谢主。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有多少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说，主啊，我是一个非常贪心的人，我真的非常的痛苦，这个罪让我绝望，我胜不过去。我们有多少次来到神的面前来认我们贪心的罪，我们可能犯了很多其他的罪，我们上神来认，但是有多少次我们为到我们的贪心来向神来认罪。那十五节后半部后半句，耶稣也点破了这一点，他说，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那么这句话如果我们从希腊文直接翻译过来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是因你的财富而存在，你的存在不是取决于你的财富，你的生命既然不取决于财富，你的生命取决于什么呢？那就是取决于他，主耶稣，完全取决于主耶稣，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生命、救赎我们生命、成为我们生命的那一位。那么接下来的经文，我们看主耶稣就用一个田产丰富的一个财主来做比喻，来继续的向门徒们来解释这个贪心。这里面呢，我们也可以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主耶稣为什么用财主来做比喻？他可不可以用其他的人来做比喻呢？那我自己在想那个要分家产的人，他可能不是一个财主，他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百姓。但事实上，关于圣洁、关于爱心、关于信心、盼望等等这些话题呢，我们其实都可以夸夸其谈，也不用担心我们可能会遇见什么样的具体的挑战，因为我们在思想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呢，他们都比较的抽象比较的广泛，在我们生命当中呢，它没有落实在实处。但是关于金钱和财富却是实实在在的，是具体的，是真实的挑战。那刚才我们也读过了这段经文，那在这个比喻当中，我们看见财主，我就发现他有四大自我：我的出产、我的仓房、我的一切粮食和财富、我的灵魂，四大自我，我的。那同时呢，我也发现他在想四大幸福，大家可能找不到哈。那四大幸福是什么呢？安逸、吃、喝、快乐。那我们和合本翻译呢，是说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但是如果我们查到原文的时候，它是四个动词不一样的。什么动词？就是安逸、吃、喝、使快乐。那我们就想我们自己，这些是不是我们也追求的？所以他的心里面没有任何的感恩，心中无神，全都是我，别人看不见，别人看见的只是他的丰富，但他心里面全都是自我。那我当时在准备经文的时候，我也在想，我们这个时代是不是也是呢？你看我们用什么 iPhone、iPad、iWatch， 我的， 当然了，我不是建议大家不用他们的产品，而是说从这个名字当中你就会发现 iPad iPhone。 所以我们从这些产品的名字当中就更加的帮我们认识人的心，人的心。那么在比喻中我们也看见这个财主啊，他正在盘算计划他明年的打算和计划，想着如何来啊储藏更多的财物啊，使自己啊高枕无忧，尽情的来可以享受。但是这个财主他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东西，他忘记了神，同时他也忘记了别人，心中只有自己。那么在接下来这个神的答复当中呢，我们也看见啊，我们听见神责备这个财主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这里说无知的人，当你看到这个和本翻译说无知的人啊，听起来好像比较文雅，那其实的意思就是愚蠢的人，你这个傻子。当然圣经在这里面说的傻子不是我们理解那种没有理性思考的能力的，不是的。所以我们看见那个财主他多么的富有，他凭靠自己的能力啊来赚取这么多钱，他不是一个傻子。但是主耶稣说无知的人是缺乏真理，不认识真理。所以神让我们看见他为着自己的富足，我相信他晚上都睡不着觉啊，他忧虑呀、啊。你看我这么多我往哪里放啊，所以他一直在思想，心里面在盘算，我如果要建仓房啊，我来收更多的财物。因为他觉着他有了这一切他就怎么样，有了喜乐，有了平安，有了盼望。他以为财富就可以救他的灵魂，但上帝说你是个傻子，意思是说你生命中真正掌管你的是谁呢？一切都会过去，连你的生命都要过去，你的钱财你的计划又如何呢？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再一次让我们看见贪心导致我们会成为一个属灵的瞎子，看不清属灵世界的真实存在，忘记神掌管一切。那当时我在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了传道书2章18到19节，那里说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而且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啊16章也说过，说人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其实这时候是神在提醒我们。那我也想到我自己，我以前有一个同事，在疫情期间呢，她的婆婆，她是个女同志，是个洋人，我跟她关系很好，她也对我有很多的帮助。在疫情期间呢，她的婆婆就去世了。他的公公呢很早以前就去世了，但是不幸在疫情期间呢他的婆婆就去世了。他的婆婆有一套房子啊，其实离我家也不是很远。然后他说哎呀我要请假，我要请一周的假。我说你要去哪里吗？他说不是，他说我要帮助我的先生要处理我婆婆的一些遗产。哎呦，我说你要处理，他说哎呀好多事情啊，要去银行。他的首饰，他的房子， 他的一切呢，我们都要啊接手过来。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啊拿到了这些钱财以后，你会怎么做呢？他说很简单，他的首饰我全会卖掉，他的房子我会卖掉，因为他们家在北面有一个所谓的那种叫 cottage 啊，就是一个度假屋。他说我要用这笔钱好好的装修一下我的那个度假屋。所以我就想到，我们这一生，我们所赚来的，我们所计划的，能帮助我们什么呢？所以在神面前的富足，不是根据我们拥有什么，而是根据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我们的属灵生命是不是近前的？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不是密切的？那这里我也想到，在启示录当中，那里主耶稣评价老底家教会，他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要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从外表上看，他们好像富足了，发财了，一样也不缺。但是在神的面前，神却说他们怎么样？困苦的，贫穷的，就像那个财主一样。所以主耶稣来劝我们要向着他，唯有他自己才是我们真正的拯救，唯有他可以才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富足。世上的财富不是不重要，那是神的恩典，神赐给我们的，但是我们如何来去使用，如何来去看待这些财富是最重要的。那我想今天是2023年最后一天，可能弟兄姐妹们，可能有的弟兄姐妹可能把明年的度假都已经计划好了，把明年的工作可能已经安排好了，把自己的孩子可能也安顿好了。那我就在思想，明年新的一年，我们有没有，当然我说的这些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做，而是同时我们有没有去计划我们明年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如何去成长，如何跟主更加的亲近。我要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查经班、主日学，我要来去门徒训练营，我要计划好这个时间，我要跟主来亲近，我要更加的来装备自己。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计划？我们有没有计划说我们要读经，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真的是要个人布道，我们要出去，我们自己要操练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计划？要感谢主，我自己有两个。第一个，我要操练我的进食祷告，因为我这个人很怕饿，我一顿不吃，我真的我就发慌。所以这是我一个我就跟神说，我说主啊，你要我在一个上面操练。其实现在我已经开始了，每个礼拜三是我的进食祷告，一天不吃饭。我已经操练了两个月，我要继续下去。一开始的时候周辉很担心我，他说你吃一点吧。我说不要操练祷告。所以我自己也有，还有我的第二个就是个人布道。 因为个人我的自己的个人布道是我的一个软肋，所以我明年靠着神，我要去计划，在我的计划当中，我要把它放在我的计划当中，让神来帮助我来去成就。我们不能老是说软弱，我们不能老是说我没时间。你但凡来到神的时间啊，神的面前，你跟神来求，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帮助我把神放在首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世代神的话语稀少啊，神的道荒凉啊，盼望我们弟兄姐妹真的能够啊敞开我们的心，看清楚我们自己，真实的活在神的同在当中，踏踏实实的看清楚我们自己，然后靠着神，我们一年一年的生命去成长，被神来使用，来兴旺他的福音。感谢赞美主，求神帮助我们，也神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在新的一年当中，神来帮助。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主啊，真的回想这一年当中，你的恩典，你的恩语天天的临到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满心的感谢。主啊，盼望今天这段经文，我们不仅明白主你自己的心意，更是靠着你的话，你的教导，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内心，看清楚我们自己。我们也更是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啊，能够更好的来跟随你，来被你来使用。主啊，让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跟主有一个真实的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主啊，我们知道当我们的心真正与主你的道相碰撞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一定会更新，一定会变化。主啊，我们就把我们新的一年我们恭敬的交上，求助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的关系跟主更加的亲近。感谢赞美主，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